条条大路通罗马。本书的作者库哈尔斯基从传染病学出发，重新发明了一次传播学，帮助我们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何为传播。近年来，像网络大数据、物流、金融、政务管理等领域，经常发生类似重新发明传播学的现象。这从侧面说明，一个超越信息、符号和物质的更一般的传播概念，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概念是容易把人引向别处的路标。前人的研究中，对于本书所讲的传染现象已有涉及，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概念。比如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埃弗雷特·罗杰斯是用了扩散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他的书中把传染病视为一种创新。这本书也吸收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 S 曲线理论及扩散阶段理论。法国19世纪的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把这一社会过程称为模仿。卡茨曾戏称，如果塔尔德当时使用传播这个概念，那么传播学的发明权就会归塔尔德所有。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则用流行和引爆点 tipping point 来说明本书中的传染和爆发。当然，格拉德威尔那本引爆点基本上是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中的概念改头换面，重新排列组合而成，原创性要弱很多。另一个描述群体传染的名著则是法国勒庞的《乌合之众》。在这本充满争议的书中，他用泰纳的历史学、催眠术、民族心理以及民科级别的心理学和生物学知识拼凑出了一个极易受心理暗示传染的集群 crowd 理论，并将其推而广之，认为人人皆属乌合之众，人类社会进入了大写的集群时代。传染一书吸收了罗杰斯和格拉德威尔的上述观点，但不同的是，这本书是基于传染病学的理论和数学模型，关注重点是事件的爆发，目的是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型。至于作者是否成功，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自有结论。这本书使用了罗纳德·罗斯的理论，将事件分成两类。第一类事件在对人的影响上是相互独立的，这类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后，并不会增加或降低随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概率。根据罗斯的观点，这类事件包括没有传染性的疾病、事故、离婚等。另一类是依存事件，某一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概率，取决于目前有多少其他人受到了该事件的影响。比如传染病的传染，这两类事件的传染具有不同的动力，前者是单个独立事件的简单相加，后者更具有动态性。但是研究也发现，其实前一分类所说的独立事件也很难独立。比如本书提到的2007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医生和社会学家詹姆斯福勒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可能在朋友之间传播，还可能会在社交网络引发连锁反应，潜在地影响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同一社交网络中的其他几种现象，包括吸烟、幸福、离婚和孤独，也具有传染性。但如何解释上述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却存在争议。社会濡染、同类相聚和共同的环境这三种解释，很难确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上述现象是通过经验数据发现的，属于从果到推因。 如果不做实地实验，很难确定其因果关系。这种做法与本书作者投身的数学模型预测不同，数学模型更理想化，适合研究对每个个体的动力机制高度相似的传染现象。比如用再生数 R 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病毒的传染，但如果传染动力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大相径庭，统一的模型就难以建立。即使能够建立，我们也很难搞清楚其具体机制，不能判断该模式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本书中提到的自杀、暴力、童话、社交平台爆款文就是这一类事件。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打哈欠虽然具有传染性，但婴幼儿似乎不会被父母的哈欠传染。实验表明，孩子直到四岁后才会对哈欠易感。这是否说明打哈欠、发笑和其他一些情绪反应是哲学家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场的反应，既不是纯粹生理的，也不是纯粹心理的？类似的还有马克·布洛赫在《国王的神迹》里提到的国王触摸治病，以及气功师的发功仪式中的兴奋等现象。人类学家兰德尔·克林斯在他的互动仪式链理论里提到，身体在场、参与者的相互凝视和关注是造成群体情感传染的主要原因。在这些例子中，媒介不再是用具或者具象的客体如病毒，而是身体、社会感知、具有社会意义的姿态等。媒介和扩散机制的多样性、建构性是传染模型在解释复杂传播现象时显得力不从心。本书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尽管借鉴了传染病学的数学模型思维，但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数学模型沙文主义。非常难得的，在本书中跨越学科，对传染的社会过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打开了一个思考超越自然与社会二分法的事件传播的新空间。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重建这个新的传染理论或传播理论？单纯用数学模型或者单纯用社会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社会现象还不是真正的融合。要提出超越性的理论，还需要数学家、传染病学家等来自传统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领域的学者等来自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和讨论。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